祈求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
先回在场祈求。
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再有一次机会来思考你自己降世为人，能够有你自己的救赎的工作。我们谢谢主你亲自的告诉我们你从天上降下来为要拯救罪人。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也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有清楚的明白的指示。我们特别愿意把我们这堂的分享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语能够更认识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位格和你自己的工作。我们为昨天我们所领受的献上感谢，我们也为这堂我们所学到的也献上感谢。求主你自己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一个行道的心，让我们能够照着你自己的给我们的吩咐来行。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各位能够再次来。这个我有个小考，我想问问看，这个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好好，把刚刚这个举在里面。
请你们不要客气。
耶稣。
耶稣是谁？是。
耶稣很名头吗？耶稣是谁？
那个，我还是有个要求，那么请你们，现在在座能够尽量往前面来，好不好？我们能请后来的人，还是请你们尽量往前面来，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我们再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
也跟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等一下同快向你们。
有中文圣经的，请我们同声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我请各位，我们就念一节就好了。我请问各位，这里讲些什么？
下面讲你的讲乜嘢？呢只圣经。
道是指的谁？
道系指边个？
道了就是指的耶稣。
耶稣。
从这里我们做了一个结论，我们把这个道换成耶稣。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里就让我们表明看到耶稣的神性，这一节里面就指出来这个
圣经很明显的指出了耶稣的神性。
再请我们读十四节。
请我再看十四节。
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题目，是谈到有关耶稣的人性。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关于耶稣他的人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是谈到是指的耶稣的神性，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是指的耶稣的人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是指的耶稣的神性，第十四节是指耶稣的人性。
他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希望这几天能够帮助各位对于耶稣的身份和工作有更清楚的认识。
我们希望在这几天能够藉着这一堂帮助各位对耶稣的身份和工作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这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对耶稣的身份跟工作，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
对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如果能够清楚的话，那就帮助我们的信仰可以有根有基。
也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的异教邪端的这样子的影响。
亦都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异端邪说的影响。
曾经有一位。好像我如果记得不错，就是 Mrs. Graham， 就是格里培的夫人，曾经到英国去跟这个一个苏格兰警探的一个探长坐的同桌吃饭。
如果我记得不错，是格培里的太太，她曾经有一次去到苏格兰同一个警长同桌吃饭。
那这个格里培的这个太太就问这个警探长，说是你平常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格里培太太就问因为探长，问你平时做些什么事？
这个苏格兰那个警探的探长说是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去查验伪钞。
这个探长就说他主要工作是去查验伪钞。
那这个格里培太太就说，那你一定看了很多的伪钞了。那这个探长就告诉他，是，我是在我的工作上，我们经过接触很多的伪钞。这个格里培太太问他，你怎么样能够看出来真假，这个钞票的真假？
格里培太太问你，怎样去分辨出真假呢？
那这个探长就说是，我们在我们开始工作之前，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真的钞票。
对，我们开始工作之前，我们有好多时间去研究真的钞票。
对于钞票的这个它的印刷、它的纹路、它的花样，我们的的确确很仔细的去考察、去了解。
对于钞票的印刷、印刷它的纹路同埋它的花样都很仔细地去考察。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钞票，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所以说，我们今次看一个钞票，一望佢就比较容易睇得到系真定假。
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徒对我们的信仰也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从呢一个嘅比喻，我又睇见信徒对我哋嘅信仰都必须有清楚的了解同埋认识。
因为今天在这个世间。有各种不同的的宗教，有各种不同的异端和邪多。
因为今日喺世上有各种不同嘅异端邪说。
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异端，他们在表面上好像都是也谈到耶稣基督。
有好多嘅异端，甚至佢哋表面上都谈到耶稣基督。
但是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有一些的教导是不符合圣经上的教导。
但系多多少少佢总系有啲嘅教导系符合圣经嘅教导。
那昨天我也稍微提到，有些的异端，他们是不承认耶稣是神。
昨日我提到有啲异端，佢哋唔承认耶稣系神。
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个先知。
佢哋只承认耶稣系一个先知。
那跟他们所谈的先知也是同等的，是一个先知之一。
同佢哋所讲嘅其他嘅先知咧，系同等嘅。
那如果说是我们对这个耶稣在这个他的身份上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听到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就能够避免，我们就知道他不是真正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有清楚的认识，听到这样的讲法，我就会知道这样的讲法是不符合圣经。
很可惜，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对自己所信的不是那么清楚，
只系好可惜，今日有好多信徒对佢自己嘅信仰并唔系清楚，
所以很容易就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
所以好容易受到异端邪说的影
响。那么我们今天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就想说是对从四福音里面给我们有一个认识，有关耶稣人性这方面。
今日我哋要从四福音嚟睇下有关耶稣嘅人性方面嘅。
那 可能各位会问，耶稣的人性有什么重要？
或者你会问，耶稣的人性有咩重要？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曾经对耶稣的人性也发生了怀疑。
在基督教历史里面，都曾经对耶稣的人性生发咗怀疑。
有一方面的错误的教导是认为耶稣不是神。
有一方面错误的教导认为耶稣不是神。
在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耶稣不是人。
但是另外有一个极端就认为耶稣不是人。
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他们认为人的身体是属于物质的，是败坏，是不好的。
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个学说觉得人的身体是属于物质的，是败坏的，是不好的。
神是善良的，是圣洁的，他不可能跟这个邪恶是掺杂在一起的。
但是神又是圣洁的，是善良的，所以是不可能跟这个邪恶的身体好像好像掺杂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是人，对不对？讲到这个是不可思议。
他们这些的是他们晓得耶稣是神，对他们是没有问题。
对他们来讲，耶稣是神，他讲到没问题。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在四福音里面所谈到，看到耶稣在地上行道33年，有这样人性的表现，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当时睇四福音，睇见耶稣喺地上行道30几年，会觉得耶稣嘅人性呢一点系不可思议。
所以他们有一个学派就认为说是，耶稣这个看起来是人，但是似乎是人，但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人。
所以佢哋有一个学派就会讲话，耶稣睇起上嚟好似人，似乎系人，但系真真正正并唔系人。
那我们今天就想说，从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不只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
今日我哋要从圣经嚟睇到话，耶稣唔单止系完全嘅神，同样佢又系完全嘅人。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奥秘。
的确，对我哋嚟讲，呢个系一个奥秘。
不过，我们看到这世间也有这样子的事情，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但我哋又睇见世间系有可能有咁样嘅事情。
比方说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液体，我们用两个液体，一个是水，一个是油。
比如话，我哋有两种液体，一种系水，一种系油。
它这个两个液体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有可溶性。
两种液体混合喺一齐嘅时候，会可以有可溶性。
它也有油的本性。也有水的本性，
有油的本性，也都有水的本性。
那我们今天讲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可分辨的，也是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讲到耶稣他是神人二性，可以分辨出，但是又同时同在一起。
他不是说是成为一个第三种的人性，好像是这个一半是神，一半是人。
并唔系话成为一种第三种嘅另外一种，好似一半系神，一半系人。
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佢系完全的神，系完全的人。
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都是完全的人。
的确，呢一点系我哋唔能够完全理解，因为我哋只系完全的人。
在四福音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人性都表现出来。在腓立比书那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昨天也读的那一段圣经，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谦卑成为一个人，做一个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哋从腓立比书第二章，我哋又睇到耶稣佢本有神嘅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嚟到呢个世上，取咗奴仆嘅形象成为人。
那耶稣来到世上就受到人的限制。
当耶稣嚟到世上，佢就受到人嘅限制。
那但是呢，并没有失掉他的神性。
但系并冇失去佢嘅神性。
他只是自愿的。因为要救赎人，他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里面，他这个受了人的限制。
但是 但係只係因為佢為咗要救贖人，佢甘心樂意嘅，就要接受人嘅限制生活喺世上。
我们比方说是做一个比方啊，像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本国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很有好的工作，但是他们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他们到蛮荒的地方去做开荒宣教的工作。
我做一个比方，好似有啲宣教士，佢本来喺自己嘅本国有好嘅学问，有好嘅地位，有好嘅工作，但系为咗传福音。
他们去学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过他们的生活，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失去他们原有的一个背景。他们仍旧可以说他们本国的语言，他们仍旧有他们的所受过的教育，他们仍旧有他们办事的能力，但是他们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宁可受这样子的一个地理文化语言的一个限制，让他们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来做主的工作。
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可接受这个受地理文化语言的限制，在这个蛮荒的地方做主。
这也只是一个能够稍微表达一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为了神的救赎，他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
这个例子是稍微可以表达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为了要救赎世人，他接受这个限制来到人间。
我在大纲上有 五点，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一点，看到耶稣有人的生命。
但當上面有五點，今日我哋進行。首先進行第一點，講到耶穌有人嘅生命。
請我們翻開《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哋睇《路加福音》第一章，
39节。
第39节。
到2章7节，好，這一段很長的聖經，我們就不念。
那個聖經好長。
這一段就是主要是記載。耶稣降生的一个事迹。
这段圣经主要记载耶稣降生的一个事迹。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童女。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童女。
那天使就向他显现。
天使向他显现。
就对他说是他要怀孕生子。
对玛利亚话他要怀孕生子。
我们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0节。
我们稍微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0节。
这里说，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好，我们就念到这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35节，这里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里后来天使又讲说，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伯，也怀了孕，有孕6个月。那么后来玛利亚，对不起。
后来天使都同玛利亚讲到话，佢嘅母亲伊丽莎伯都有孕在身。
那么之后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就是，玛利亚就去看她的亲戚伊丽莎伯。
呢段经文记载后来玛利亚睇佢嘅亲戚伊丽莎伯。
那这个他们当中的谈话，
两个人当中的谈话。
然后这个后来玛利亚就回去了。
后来玛利亚就翻返去母亲。
那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就是施洗约翰。
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
然后在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就记载耶稣降生了。
咁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记载耶稣降生。
我们刚过了圣诞节。
实际上，我哋刚刚 过着圣诞节。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的一段时机。那这一段的时机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人的出生，他是一个人的婴孩。他的母亲也是跟任何的一个母亲一样，也怀胎九个月。跟他的这个他的一个侄子或者是表兄也是一样，也是经过母腹怀胎出生的。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出生是由父母结合而来。
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人出生都是由于父母结合而来。
但是耶稣的出生他不是借着人的父母的结合而来。
但是耶稣的出生并不是藉着父母的结合而来。
在这里跟我们讲说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童女玛利亚而怀胎的。所以耶稣的生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命有一样也有不一样。
所以耶稣的生命同我们普通人的生命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有一样的地方他也是有人的生命。
有同样的地方，就是他也有人的生命。
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有神的生命。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同时又有神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神人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说是耶稣是神人给他们产生的一个生命。
那昨天我们已经谈到耶稣有关神性的方面。
昨天我们已经讲到耶稣有关他神性的方面。
我们今天就强调耶稣有完全的人性。
今天我们特别要强调耶稣也有完全的人性。
请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第
就记载当耶稣年轻的时候这个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
关于耶稣年轻的时候圣经没有很多的记载，但是有一段记载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跟随他父母去圣殿过逾越节。
那过完逾越节以后他父母要带着他回家。
节期完咗，父母本来要带佢翻屋企。
发现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
喺路上就发现耶稣并冇跟住佢哋一齐嚟。
父母就赶紧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
父母趁着赶紧翻翻去耶路撒冷揾佢。
找来找去，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了。
揾嚟揾去，结果咧就喺圣殿嗰度揾到耶稣。
耶稣在跟这些的犹太的老师们在交谈。
耶稣当时系同嗰啲犹太嘅夫子佢哋喺度交谈。
父母就有点就是就责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呢？
父母亲好似有少要责问佢，点解要咁做
啊？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就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就话：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吗？那父母就不了解他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时的父母并不了解他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的记载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当时也就跟着他父母回到这个拉撒勒去。
但是耶稣就跟着他父母回到拉撒勒。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一方面顺服神，一方面也顺服他的天上的父神，一方面也顺服他地上的父母。
呢度我哋睇见耶稣一方面顺服佢天上嘅父神，一方面又顺服佢地上嘅父母。
那路加在这里五十二节就跟我们讲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到五十二节圣经就话，耶稣嘅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顺服神，也顺服人。
我们看到这里说耶稣不单止顺服神，他也顺服人。
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年轻的时候他 的身心灵也是在成长。
我哋睇到耶稣年轻嘅时候，佢身心灵系齐咁成长。
那神是不会改变的。
神系唔会改变。
他也不会成长。
神都唔需要为咗成长。
只有人会改变，人需要成长。
只有人需会改变，人需要成长。
所以从这个耶稣十二岁这个时期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跟正常人的一个年轻人一样，他也是有成长。
从这个事迹，我们看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跟其他少年人一样，他都是有成长的。
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不只有人的出生，也有人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不单只有人的出生，也有人的成长。
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啊，耶稣被当作人来看。
第二方面，我哋要睇一睇耶稣点样被当作人嚟到睇。
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我哋睇路加福音第四章16-22。
我们同声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四章16-22。
让我哋一同同声嚟到读路加福音第四章16-22。
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知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好，就念到这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知道他是神。
喺度让我睇见耶稣佢自己知道佢系神，
但是他本乡本地的人不知道。
但系佢本乡本地嘅人并唔知道。
虽然耶稣念了这一段的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段经节应验在我的身上。
虽然耶稣引用呢段圣经，就好清楚话俾佢哋听，呢段圣经就应验喺我嘅身上。
这段的圣经是弥赛亚的预言。
呢段圣经系弥赛亚嘅预言。
耶稣告诉他们，这个经节应验在我的身上。
耶稣话俾佢听，呢一段嘅经文应验喺我嘅身上。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意思就系话俾佢听，我就系你哋所盼望嘅弥赛亚。
但是他本乡本地的人觉得很稀奇。
但系佢本乡本地嘅人感到好稀奇。
诶，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佢哋话呢个唔系约瑟嘅儿子咩？
他，我们看到他长大的。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都认识啊，所以从他本乡本地的人对耶稣的看法，他们没有把耶稣当作神，他们把耶稣是当作人来看。
所以从他本乡本地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将耶稣当作神，他们看耶稣就像个普通的人。
那我们知道耶稣开始行道的时候，他呼召了一些的门徒。
我们知道耶稣开始行道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呼召了一些门徒，
常常跟着他有12个门徒，
常常跟着他的有12个门徒。
那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怎么样？
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又怎样呢？
按照四福音给我们的记载，我们不仔细去看就晓得，他们把耶稣当作是他们的老师。
按照四福音的记载，他们将耶稣当作他们的老师，
常常他们称呼耶稣为拉比。
常常他们称呼耶稣为拉比，
这是犹太人 的一个对先生的老师的称呼。
犹太人对老师的称呼。
耶稣也带着他们到处的行道。
耶稣有带着他们到处行道。
他们也听到耶稣的教导，
他们有听到耶稣的教导，
甚至看到耶稣的 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没有了解耶稣给他们所讲天国的道理，这样子。耶稣也预言说他将来会有一天会被钉死在十字架并且复活。
耶 稣又曾经向我们预言话，有一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并且一定会三年复活。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查考四福音的，当耶稣真正复活的时候，他们还不晓得这个啊，不知道耶稣这个会复活。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四福音咧，就发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佢仲唔知道，唔敢肯定话呢个真系复活嘅耶稣。
事实上，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们的灰心丧胆。
事实上，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佢就已经灰心丧胆。
他们都四散逃跑。
四散逃跑。
他们想，这下完了。我们跟错人了。我们以为他是可以带领我们一起来这个有一个作为，现在他已经被逮捕了，又钉上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理想，我们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
你话我哋本来以为话我哋跟随佢，我哋可以有一番嘅作为，但系而家佢既然被捉咗，咁我哋所有嘅理想都毁灭。
所以按照四福音给我们这四个作者给我们的记载，隐隐约约的看出来，耶稣的门徒啊，虽然听到耶稣对他们讲了很多的教导，也谈到天国的教导，也很直接的跟他们讲这个像昨天我们提到腓力问的这个问题。耶稣也跟他们讲，说是你们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这个父神是跟我是合一的，但是他们还是只是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
所以呢啲门徒佢跟随耶稣咁多年，佢亲耳听耶稣好多嘅教导，甚至耶稣有同佢哋讲过：你哋见到我就好似见到父，只系佢哋一直以入，一直以出。
所以至少在门徒的眼光里面，对耶稣来看，他是他们的老师。
所以喺门徒嘅眼中，佢哋睇耶稣系佢哋嘅老师，
或者说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
或者话耶稣系一位有能力嘅先知。
他们还是把耶稣当作只是一个领袖来看待，
佢只系将耶稣当作系领袖，一位领袖。
他们并没有把耶稣当作神来看待，
佢并冇将耶稣当作神咁嚟看待。
只有当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才突然的领悟，这就是弥赛亚。
只有当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先突然领悟啊，这位就是弥赛亚。
所以不只是耶稣的本地的人把耶稣当作是人，耶稣自己的门徒跟他三年看了他行了这许多的神迹奇事也是把他当作是一个人。
所以不单止耶稣本地乡的人看他只是一个人，就算这些门徒跟随了耶稣三年，看过很多神迹奇事，也都只是当他一个人。
那我们再看看耶稣的敌人，所谓的敌人，
我们再看看那些敌对耶稣的人，他们的
当时的犹太领袖把耶稣是怎么样的看待，
当时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怎样看耶稣呢？
我们也是没有时间去细考这个续查，但是我们如果查考这个四福音，我们知道他们也不过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激进派。
虽然我们没办法仔细地查考每段圣经，但是我们读福音书，就他们只不过将耶稣当为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激进派，
想要改革这个当时的宗教，
以为耶稣只是想改革当时的宗教，
想要带领群众来造反，
想要带领群众来造反，
而且这个口口声声的亵渎神，
而且口口声声亵渎神。
当耶稣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们都要拿石头来打死他。
当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要拎石头就钉死了。
所以他们想尽的办法要逮捕耶稣，要来这个钉死耶稣。
想尽办法要捉耶稣，要钉死耶稣。
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政治能力来判耶稣死刑。
但是他们本身又没有这样的政治能力，所以
他们就想办法联合犹太这个罗马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官士来控告他。
所以他们想办法联络罗马政府的官士来控告耶稣。
最后他们成功了，使耶稣借着罗马政权的那个权势来定耶稣的死罪。
所以最后他们成功是藉着罗马政府的权势来定耶稣死罪。
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party。
当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大大庆祝。
他们大大的庆祝，现在他们总算把他们的眼中钉除掉了。
他们大大庆祝，把他们将他们的眼中钉除掉。
所以我这样子的描写，就是说他们当时这些犹太的领袖们，也是把耶稣当作人来看待。
我咁样同各位讲出，因为当时嘅犹太嘅领袖，佢就系将耶稣当作人咁样看待。
所以从这些当时代的这跟耶稣同时代的这些的人的眼光，我们看出来，他们是把耶稣的的确确当耶稣当作他是一个人来看待。
所以从耶稣当时代嘅呢啲各种角色嘅人，我哋就会睇到佢哋喺佢哋嘅眼中的确系将耶稣睇成只系一个人。
从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当时代的人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神性的真实。
当时代这些见证让我们看见耶稣神圣的真实。
第三方我们要看耶稣有人的需要。
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耶稣有人性的需要。
就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来念好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说到耶稣有人的需要。
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耶稣他有人的需要，
这里就提出来他其中的一个需要，他会饥饿。
这里就提出其中一个需要，就是耶稣都会饥饿。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他禁食了四十昼夜。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曾经禁食四十昼夜。
没有，之后他就有这个饥饿。
之后他自己就觉得饥饿。
这个饥饿是真实的。
因为饥饿是真实。
因着耶稣有这样子的饥饿，魔鬼就趁机要来试探耶稣。
因为耶稣肚饿，魔鬼就趁机要来试探耶稣。
那魔鬼就想用借着耶稣的饥饿来攻击他。
魔鬼就想话藉着耶稣嘅饥饿嚟到攻击佢。
所以耶稣的饥饿是真实的，魔鬼的试探也是真实的。
所以可见耶稣嘅饥饿系真实嘅，魔鬼嘅试探都系真实。
从这个事迹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有饥饿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从呢件事迹，我哋就睇见耶稣有饥饿呢方面嘅需要。
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八节。我想我这里可能记错了，八节我可能四十八节，对对，谢谢你们提醒我。
从第四章第四到第八节。
呀，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去买吃了。好，就念到这里。从这段事迹，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有口渴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
从这段事我们又看见耶稣也都有口渴一方面的需要。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我渴了。
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时候，佢都曾经咁样讲过话，我渴了。
所以耶稣不只有饥饿的感觉，也有口渴的感觉。
所以耶稣唔单止有饥饿嘅感觉，亦都有口渴嘅感觉。
那么再请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
我再睇另外一处圣经，系马太福音第八章。
八章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
到二十七节。
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在这里请你们告诉我，耶稣他的人性的表现是什么？ 他睡着了啊，那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啊，耶稣在这个肉体上他也会疲倦，他也需要休息。有一次啊，这个在他们工作之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让我们退休到另外一个地方，让我们好好的恢复我们的身体的疲倦。
有一次耶稣同佢门徒工作之后，对门徒话：，让我哋退休去干干净嘅地方，让我哋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让我们这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耶稣跟我们正常的人一样。
同呢啲例子俾我哋见，耶稣同我哋正常嘅人系一样。
他在肉体上有干渴，有饥饿，有疲倦。
肉体上有颈渴，有饥饿，有疲倦。
好。我们进入到第四大点，耶稣有人的限制。
我们进入第四大点，就是说耶稣有人的限制。
那我们知道耶稣事实上他在他生平当中33年，他所旅行的地方都没有你我多。
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生平33年之中，他所行过的地方没有你我多。
你我在座的可能所跑过的地方都比耶稣多。耶稣在世上他这一生所走的地方也不过就是巴勒斯坦那一块小地方。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停留。如果我们看四福音的记载，他的记载也都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到另外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看四福音的记载，我们就发觉耶稣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又记载他到另外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
他就是跟门徒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在他这个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他完全是受空间的限制。
所以在他地上的生命，他是完全受空间的限制。
他没有说是在四福音里记载说是同时他在耶路撒冷，同时他在加利利都看到他有人见证他出现。
福音上书上面并没有记载说同时看见耶稣在加利利，或者同时又在耶路撒冷出现。
这是耶稣在受这个空间的限制。
所以可见耶稣是受空间的限制。
另外在时间方面，我们也提过耶稣出生是一个婴孩。
在时间方面，我们有提过耶稣出生为婴孩。
他从婴孩到少年期，到青年期，到成年期。
他从婴孩成长到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
在他出来行道之前，他活了30岁。
在他出来行道之前，他活了30岁。
可以说他等了30年的时间，他才出来行道。
可以话佢等咗30年嘅时间，然后先至出嚟住道。
那他行道也有3年的时间。
佢行道已经有3年嘅时间。
这些的时间跟你我的时间都完全一样。
喺时间上面同你我系完全一样。
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生命，他所经过的这个不管他的成长，不过说他经过的日夜的这些的这个时间，都是我们这世上的时间。
所以耶稣喺佢地上嘅时候，无论系佢嘅成长。他所经历的时间日夜都好像我们所经历的一样。
所以从这方面也看到耶稣也受了时间的，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也受了时间的限制。
所以从此我们又看见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都受了时间的限制。
那我们从这不管是空间从时间来看，耶稣有人的生命。
所以无论是从空间从时间来看，耶稣的确是有人的生命。
最后我们要看到第五点，是耶稣经历人的死亡。
最后我们看到第五点，就是耶稣经历人的死亡。
请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6章。
让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
36节到39节。
36到39节。
从这里我们所看到是耶稣经历人的死亡。
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经历人的死亡。
那我们翻到一起从36到39，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同声读36至39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里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德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就念到这，对不起。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受难之前，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在他心理上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反应。那这些反应跟你我的这个的反应是类似的。当他在跟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也有挣扎。虽然他知道前面所要面临的，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也完全的顺服，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顺服神。但是当死亡就在面前的时候，他也有这样子的挣扎。在这里38节37节就讲说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节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后39节向父神祷告说是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感谢主，他虽然有人的这样子的软弱，人的挣扎，他还是顺服了神。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后来耶稣就被逮捕然后审问，最后上了十字架。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说了一些的话语。这是其中的一句话。在马可福音15章34节。我念出来好了。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的时候，他也暂时经历到与神隔离的这样子的痛苦。我们都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跟神隔离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为自己的罪，我们跟神是分隔离。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不能够跟任何不圣洁的在一起。
他不可以跟任何不圣洁的人在一起。
虽然耶稣他本来是圣洁的。
所以耶稣他本来是圣洁的。
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不圣洁的。
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不圣洁的。
当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他也是成为不圣洁了。
所以当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成为不圣洁。
因着这样，他也当时也跟父神就隔离了。
所以因为这样，他当时也跟父神来打离。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当耶稣在十字架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
所以当他在这里听见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当时感觉到非常的孤单。这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呼喊。再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9章。 章三十节。
在这里，我们同声一起来念。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神。我们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地上的生命，也有一个结束。我们可以说是用我们俗话来讲，说是耶稣断了气。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我们从三十三节开始念三十四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着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在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就见证耶稣的死亡。按照他们的当时的习俗，他们知道马上就是逾越节的时间，他们不愿意把这些囚犯留在十字架上过逾越节。
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马上就是犹太人的逾节，所以愿意将囚犯留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做法，就是如果说是犯人还没有死，他们就想办法促使他早死。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状况，如果当时犯人仲未死，他就想办法让他犯人死。
那他们当然这样子的促使的早死，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极刑，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当然他们想做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
那兵丁他们就是当时对这些犯人就想说是打断他们的腿。我们看在三十我们这个前面这里讲说是三十一节，前面讲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那他们看到这两个囚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断气，所以他们就促使他早死。那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看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子的来促使耶稣的死亡。
但是当你来到耶稣面前，他发觉他已经死了，他就没必要再打断他的腿。
然后三十四节还有一个兵丁还特别要试验一下，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死。
三十四节讲，仲有一个兵丁，他仲要试一试，睇耶稣系咪真系死咗。
三十四节说，唯有一个兵拿着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三十四节话咪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那三十五节说，这事，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实的。并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三十五节话，看见这事的那人作者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的描述，这些的记载，就表明耶稣的的确确经历了死亡。
这些的记载，这些的描述，就表明耶稣的的确确是经历了死亡。
他当时是真的死了。
他当时也真的死了。
这也是后来我们可以说在卫道学上，我们说耶稣后来复活是他是死后才复活。
所以我们在卫道学里面，我们会提到耶稣后来的复活是从死中复活。
那耶稣是经历了人的死亡。
所以耶稣是曾经经历过人的死亡。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你就谈到当耶稣死掉以后，有一个这个财主约瑟，就来要求耶稣的尸体，把它放在他自己的坟墓里。
喺呢度记载到耶稣死咗之后，有一个财主约瑟 嚟要求要耶稣嘅尸体，然后要将佢埋喺佢自己预先准备嘅坟墓里。
我就念一下57节到61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他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说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管好、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又把大石头滚到坟墓门，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经过这些审问、责打、上十字架、断气，然后埋葬。
呢度我哋睇见耶稣经历过审问、责打、上十字架、断气、埋葬。
他在身心灵这三方面都经历过极大的痛苦。
所以佢喺身心灵三方面都经历极大的痛苦。
这些的描写，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表现。
从这些描写让我们看到完全是一个人的表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五方面看到耶稣有人的生命，耶稣被当时的人认作是人，耶稣有人的需要，耶稣有人的限制，耶稣也经历人的死亡。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五方面看到耶稣被当代的人看作人，他有人的限制，耶稣有经历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有经历的死亡。
现在让我们翻开以赛亚书53章。
今天我们看一看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
4到6节。
第4、第6到第6节。
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大家一起来念。
让我们同声来读53章第4至第6节。
一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要来世上做一个人的一个原因。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耶稣只是在天上，
如果耶稣只是在天上，
他有救世济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愿，
他有告诉世人同样的心愿，
但是他不来到世间。
但如果他没来到世间，
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获得拯救。
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拯救。
神的公义还是没有办法被满足。
神的公义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连神的慈爱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连神的慈爱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当耶稣从天上的荣华富贵，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世上，作为一个卑微的人。
但是当耶稣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世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
替我们的人的罪，能够付了赎罪的代价。
替我们世人的罪，也要付上罪的代价。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也表现了神慈爱的彰显。
也都表明了神慈爱。
这样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神人二性的这个必须性。
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耶稣他是神人二性的必须。
因着耶稣是神，他的救赎是永远有效的。
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他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
也只因着耶稣是人，他能够担当代替我们，能够成就这个救赎。
因为耶稣是人，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要承受这个救赎。
那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4章。
让我们再看新约希伯来书第4章。
希伯来书第4章15到16。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因我们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知道啊，耶稣他成为一个人。
我哋知道耶稣佢成为一个人。
他不只是代替我们的罪，替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
唔单止系代替我哋嘅罪，替我哋付上赎罪嘅代价。
他也在地上过了一个人的生活。
佢又喺地上过咗一个人嘅生活。
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也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
当佢喺世上嘅时候，佢都过一个完全圣洁嘅生活。
他也受过撒旦的试探。
佢又受过撒旦嘅试探。
他受的试探跟我们受的试探一样的真实。
佢受的试探同我哋所受到嘅试探系一样嘅真实。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系佢冇犯罪。
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今日我哋知道耶稣系我哋嘅救赎主。
我们需要他，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
我哋需要接受佢作为我哋嘅救主。
因为他曾经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
因为佢曾经嚟到世上，成为一个人。
他作为神的羔羊，替我们献上了这样的一个赎罪的祭。
佢作为神的羔羊，替我哋献上咁样嘅一个赎罪祭。
从另外一方面，因着他在世上也过了一个人的生活。
从另外一方面睇，因为耶稣喺世界上都过咗度过一个人嘅生活。
无论他的言语，
无论佢嘅言语，
无论他的行为，
佢嘅行为，
无论他的工作，
佢嘅工作，
无论他的生活。都表现了一个神所要求人应该做的。
都表现着一个神要求人应该做的。
如果今天耶稣只是一个完全的神，
如果真的耶稣只是一个完全的神，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神所做的表现。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只会是神所有的表现。
我们没有办法去效法他。
我们没有办法去效法他。
但是今天耶稣来到世上做一个完全的人，他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所能够可以怎么样的来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记得那是好几年前的这个一个奥林匹克世运会，那我看到这个一个竞赛，
我睇见一个竞赛，
在那个竞赛是游泳跳水的竞赛，
系一个跳水游泳嘅竞赛。
在那一年有许多的国家竞争，
喺嗰一年有好多国家嘅代表竞争。
那么有一个美国的选手，他在前一届的世运会得到了金牌。
他在前一
届
的世运会得到金牌。
那么那一届他就没有再参加了。
但是那一届他就没有再参加。
那么在这个下一届这个世运会的时候很多的选手他们所表演的这些的姿势，这些翻跟斗怎么样 的跳，他们 的样式都是学习这个美国的选手。
喺下一届参加比赛，好多选手佢哋喺跳板上面表演嘅各样嘅花式，都系模仿前一届美国呢个冠军嘅选手。
因着这个美国的选手，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前锋的榜样，所以后来的选手，各国也包括中国的选手，都学习这个前面的这个选手。
因为美国呢位嘅前锋嘅选手，佢立下一个好嘅榜样，结果后来嘅。包括国家的选手，包括中国的选手。
因为美国的选手做到了。
因为美国的选手能够做得到。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只要他们努力去学习，他们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他的国家的选手知道话，只要佢哋努力去学习，佢哋都可以做得到。
在跳水的时候，试运的那些跳水的选手，他们的花样很多的。
喺世运会嘅跳水嘅花式里边有好多好多种。
有些要翻好几个跟斗，三四个跟斗。
翻跟斗喺空中翻三四个跟
斗，实在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去锻炼。
一定要用好多嘅时间去锻炼。
但是 因为美国的选手在前一届得金牌的那个选手做到了。
但是因为美国的选手，因为得金牌的选手在前一届他表现咗，他做到了。
四年后，其他国家的选手也学习这样各样的翻跟斗的姿势来做。
四年之后，各国的选手也都学习得到各样的呢啲翻跟斗嘅法式。
从这样子的一个司机就给我一个启示。
从呢件事俾我一个启示。
今天耶稣来到世上。除了已经成就了耶稣的救赎，神的救赎。
耶稣回到世上来，除了已经成就了神的救赎，
但是他做人的这方面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的很多的好的榜样。
他从人性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很多很好的榜样。
他怎么样去顺服神？
他怎么样去顺服神？
他怎么样去依靠神？
他怎么样去依靠神？
我们从他的祷告可以看出来。从他一生的事迹，无论是他出生，他年轻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他受试探的时候，他的教导，他的工作，以至于他最后的死亡。
从他一生，他的出世，他的成长，他受试探，他受洗，以至于以后他苦难受死，以至于他一切的工作。
他完全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我哋发觉佢系完全度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神要我说的话。”
佢话：“我所讲嘅说话就系神要我讲。”
我做的工作就是神要我做的工作。
佢话：“我所做嘅工作系神要我做嘅工作。”
虽然世上的人要拥护他来做王，
虽然世上嘅人就拥戴佢嚟到做王。
虽然，这个，魔鬼撒旦要他离开这个救赎的工作。
虽然魔鬼撒旦要佢离开。
他都忠心到底，成全神的救赎，让我们所有今天的信徒，
今日我哋所有嘅信徒
有一个榜样，
有个榜样。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喺地上生活嘅时候，佢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
他能够怎么样依靠圣灵的工作来成就神，依靠圣灵的同在，能够完成神的工作。今天我们也应该可以学习耶稣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今天我们都应该可以学习耶稣为我们所留下的榜样。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
如果耶稣没有在地上，我们就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样式。
如果耶稣没有曾经活在地上，我们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样式。
如果我们常常读四福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他的言行。
如果我们常常读四福音，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地上他的言行。
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
他对这些罪人的反应。
他对罪人的反应。
他对他的学生的反应。他对他的敌人的反应，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样祷告父神说：“神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当他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所以在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
所以在各方面，我都睇见耶稣喺世上嘅生活有好多系我哋可以学习。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里。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充满我们，控制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继续成圣，让我们能够行在你自己的真理当中，能够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常常与你相交。我们谢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我们。在世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迹，除了他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走他的脚步，跟随他的脚踪，向他学习，特别是他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你。我们这次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学习耶稣的一个心智因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学习老师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 做一个好的学生，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样过一个讨你喜欢的生活，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你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